这样要录啊 ？OK， 大家早上平安。我今天有个故事想要分享。这个故事我不懂长还是短，但是呢，今天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其实就带我回到去我1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我是从学校走回家里的。然后我就从学校走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两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一个学生，就在那个灯柱那边一直看着一张纸，那个纸就贴在那个灯柱那边。然后我就看，我就很好奇他们在看什么了。然后我就走前去看，结果看到我最惊讶就是原来那张纸上面就是贴着我爸爸的照片，然后那个下面还写欠钱不还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一张纸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吓到，你懂吗？然后再来就有几个人再过来再一起看那个灯柱的时候，他就说：“诶，这个是不是你爸爸？”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不是我爸爸。”所以他们再问了两次的时候，我是说：“这个不是我爸爸。”所以我看到彼得不认主哦，其实跟我当时候的那个心情是一样哦。其实我也不懂要怎么做，你懂吗？我认就是给他笑咯，我不认就是还好，这个不是我爸爸这样子，可是我就是没有承认他是我爸爸咯。然后这个经历哦，其实就是让我一直在我小时候经过那次事情过，我就一直在想，我有没有新的爸爸，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比他更好的爸爸来认爸爸就算了。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一章的时候，彼得不认主的时候，当时候我也是这样想啊，这个是我爸爸，他怎样都是我爸爸，为什么我要不认他呢？可是当那个情况一出现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在人家面前承认说这个就是我爸爸又怎样，可是我就是做不到这个事情哦。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当时候是还是很爱我爸爸的，因为我晚上我就真的是半夜出来啊，我就拿那个漆去喷掉那些有爸爸照片的地方，我都去撕啊去喷哦。所以看到这个彼得不认主哦，当初我的信心也是跟彼得一样说，我这个是我爸爸，我知道他欠人家钱，我也没有去隐瞒人家说他欠钱。但是当那个照片真的是看到在别人面前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你懂吗？就好像我相信彼得当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个心情啦，就是人家问了你认识耶稣吗，他说他不认识，因为他知道耶稣被抓了哦，所以他也害怕被抓。所以当我那个情况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认这个爸爸的话，可能我觉得我会很羞耻，我会在学校会一直被人家笑哦，所以我甘愿不认这个爸爸呀。这是我今天所分享的故事。
好，今天我们来看到了马可福音第14章，看到耶稣在最后的阶段如何的经历被出卖啊，然后他预言向他的门徒说的一些教导，所以这里看到的似乎都是很多即将发生的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事，甚至彼得也被预言不认主。但是我一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件美事在当中，就是耶稣在伯大尼在西门家里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来了，拿着一瓶珍贵的纯拿达香膏，她就打破了那个瓶，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当时第四节就讲到有几个人看得很生气，而且说为什么浪费这样贵的香膏呢？这些香膏可以卖300多个银币，用来周济穷人。但是第六节耶稣就跟他们说，由他吧，为什么要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了11件美事。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在乎的不是我们有没有去周济穷人啊，而是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全心全意的来为他献上。因为第九节就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传讲这女人所做的来纪念他。所以耶稣就为了在我们世人看来其实只是一件小事，把香膏浇在他手上，而且甚至是一件浪费钱的事，但是耶稣就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要被纪念被传讲。所以感谢主再次用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耶稣要我们做的就是全心全意的来亲近他，来为他献上，而不是我们在世上做了多少所谓的好事。就像 后面我们看到彼得，彼得是常常跟在耶稣身边的，但是这里耶稣就预言彼得最后原来是会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所做的与主保持距离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不是耶稣所要的。耶稣要的是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来亲近他，甚至就像这个妇人将身上所有的一切为主献上，在所不惜。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常常能够来亲近他，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以致我们也能够常常做这个美事。其实我们认罪悔改也是一件美事，因为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其实就是与神恢复关系的时候，因为罪常常会使我们与主隔离。所以今天当我们能够常常的有罪就认罪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了一件美事。也求神赐我们智慧跟能力，也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在罪中回转来认识主，以致每个人都成为能够做美事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看到的就是神要纪念我们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为他献上。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这个来到了第十四章，除了刚才君发分享到的这一位打破这个玉瓶香真拿达香膏的这个女人，我还看到了来到耶稣被卖的这个时候，有一些有各种不同的人。首先有跟着耶稣三年半的犹大，但是呢看到他好像是有时候跟有时候又不跟，所以他又回去接触了祭司长，接触了那些反对耶稣的人。然后当别人给他银子的时候，要他卖耶稣的时候，他就把耶稣交给了他，就把耶稣卖给他们。然后我又看到跟随耶稣很紧密的三位门徒，我们看33节，就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虽然是紧紧的跟随耶稣，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是有软弱，耶稣要他们要起来警醒，在那里要等候耶稣，但是他们也是因为他们肉体的软弱而睡着了这样。那也是看到虽然我们有时候想，就是我们已经立志了紧紧跟随耶稣，但有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点软弱。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也是没有说对这三个门徒有非常严厉，只是有跟彼得说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就是看到耶稣对待我们跟随他的一个态度，他知道犹大的心到底是怎样，所以他在前面吃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也有提出，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要卖我的。但另外这三位门徒其实他们也有软弱，但是感觉他们还是愿意信，他们还是愿意跟随的。那特别是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升天，五旬节的圣灵也还没有降下来，所以他们的肉体也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真的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也不敢说我们信主了然后就都很圣洁了。其实很多东西，很多特别是心思意念上，我们很多东西还在得胜当中。在这里看到就是这三个贴身的门徒，他们我们再往后读的话看到，其实这三位后来又是重新的又跟随了耶稣。就是我们跟随主的一个态度到底是怎样，我们是信吗？还是说我们虽然有来， 虽然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愿意去跟随主吗？哪怕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吗？还是对比另外一方面的犹大，犹大就是为着钱，为着自己的私欲，然后就把耶稣卖了。然后在最后这个地方还看到的另外一群人，就是众祭司长、长老和文士，这些人呢又是另外的一个极端，甚至是连跟随耶稣都不愿意跟的，就是一直反对的这样的一群人。那这样的一群人，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明明就是与耶稣反对的。那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那接触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平时是不是也要小心谨慎呢？因为我们看到犹大他跟随耶稣，其实耶稣拣选他为十二个门徒之一，说明哪怕他不是最贴心的那三个门徒，那他也是常常能够跟耶稣一起的。但是他为什么又回去接触那些一直反对耶稣、不愿意信耶稣的人呢？我这里也不是表达说我们信了主就不可以接触那些不信的人，而是我们真的要有那个真理，我们真的要有那个真理，就是我们要设立一个界限，特别是要辨别这些反对耶稣的、敌对耶稣的人，他们平时渗透给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是怎样，我们有没有不自觉的就被他们给影响了，然后我们人就很容易可能就回到犹大，就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点私欲又回到了这个不幸，回到了那个最终。那最近我也是听到，就是说末世极有可能会有一个宗教的大融合，就是说其实信什么都是一样的，只要呢你的行为好，然后呢彼此之间也是有包容，那这个社会呢也是会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和谐。那很多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会把一些东西包装的越来越好。我相信犹大也是看了这个钱，对犹大来讲，这个加略人犹大来讲，抓住他的就是那个钱。但有的人抓住他们的可能就是他们心里面想要得到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的安慰，但是真的付代价呢可能不愿意。所以我听到这个末世会有这个就是宗教都是一样啊，不要紧啊，信什么都这些都是违背真理的。那这个真理一跟真理不一样的时候，甚至昨天我们看到的末世的那些的征兆，也是在福音书其他的章节甚至讲到末世会有一些假先知、敌基督这样的人起来，也是能够行大神迹奇事，我相信也是有这些医病这些。那如果我们不按真理去思想，就很容易被一些表面的东西，因为就是我们心里面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啊，很顺着我里面的肉体啊，而没有体贴神的真理要去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离弃主了。所以我看到这里面最后这个耶稣被卖的时候，这几群人，耶稣贴心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我们就是要紧紧的做这样的人。而那个祭司长、文士、长老，相信我们不会这样，但我们就是不要去被这样的人影响，而是我们想办法去影响这样的人。而当中像加略人犹大，我们也是 要紧紧跟随主，不要像加略人犹大这样，他没有紧紧跟随主的时候，他就回到他的原来的老路，就回去找这些抵挡耶稣的人，就然后又回到了这个最终，甚至是把耶稣卖了。那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我这时候请玉恒来。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看到的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个经文哈。那么其实就像 Asher 刚才分享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场面的时候，我也在反思一下，到底如果我是彼得的话，当时在当时的一个情况，我会做怎样的反应？那么其实我们经常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些属世的思想，就像刚才 Asher 所讲的，他看觉得如果他认的是他爸爸，那么可能朋友就会笑他，所以我们就经常在一个这样的大的一个困难的面前的时候，有时我们就会做出一些像彼得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因为我们还觉得那个场面我们是可以自己由自己有一个控制的场面，那么我们就会有很多属世的一些思想，像就像而且讲怕人家笑，那么有时我们会考虑到很多一些我们放不下属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除非是一个好像大灾难天灾来的时候，我们根本控制不了那个场面，那么可能你连想的机会都没得想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是没办法了，但是在可以控制的场面下作为我们经常会有很多属世的一些牵制啦，属世的一些想法，那么就会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了，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经常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站得很稳了，但是当面对一个这样的场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容易跌倒，所以我们一定要时时的谨慎，时时的保持警醒啊！这是我的分析。
好，谢谢玉恒。那我今天在看这张第十四章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些的领受，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刚刚看了耶稣就是对门徒讲了关于一些末后会发生的事情啊，然后讲到有逼迫啊这些，然后一直提醒门徒你要谨慎啊警醒。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下一章就是第十四章的时候呢，就发觉真的他们现在好像已经开始在面临这个的逼迫这些东西等等，但是却看到其实门徒他们还是不知道是因为听不懂，还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没有准备好要面对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虽然彼得他有跟耶稣说，就算别人会跌倒，但是我一定不会跌倒的，但是耶稣就很直接跟他讲说，你一定会不认我，但是彼得还是说我不可能不认你的。然后呢，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们也看到门徒，他们也还没有那种的警觉性，还是睡着了。虽然耶稣一直提醒他们，你要警醒，要祷告，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胜过他们肉体上的这个的需要哈。所以我其实在这里，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虽然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看了圣经这么多遍，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也看得出来真的是现在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不够警觉性。那虽然我也是在想说，那我可能会像彼得这样子说，神啊，我一定会认你，虽然心里面是这样讲，可是就好像玉恒刚才有分享的，就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齁，我是否是真的还是当逼迫来的时候，可能那些人用我的孩子啊，我的丈夫，我的家人啊，再来威胁我的时候，我是否还是可以很勇敢的说，不，就算你取了这些人的性命，我还是要承认我的耶稣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让我们去反省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爱主有多深，可以爱到像我们可以牺牲我们一切所有的，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一切的事物，然后就是为着我们的这个信仰来坚持站立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思考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啊，感觉也是不怎么好像就是有那种非常的警醒祷告，有时候还是会很懒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代，当我们看到真的耶稣要来的这个日子要近的时候，真的有那个警觉性，然后并且一直透过祷告来帮助我们增强我们里面的信心，好让我们真的是遭遇到一大逼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坚持下去，忍耐到底哦。就好像昨天那一章耶稣有说，我们要那些忍耐到底的人哦，就看到前面是有盼望的哦。所以这是我今天所看到的。
感谢主，长途跋涉的从圣地回来，我的生理时钟好像还没有调整过来，我以为我睡得很够了啊，结果今天闹钟竟然没有叫醒我啊，已经迟了。我还没有时间读这段圣经，但是一路上听了一遍好长的一段经文，我从但宾尼听到差不多B3的时候才听完一遍。整个感觉我是从事发现场回到这里啊，从事发现场所说的也去到了这个用玉瓶香膏膏玛利亚的膏耶稣的玛利亚哦的莫大拉的玛利亚的那个地方，也经过了克西马尼园，也经过了耶稣受审的地方，也最终也最后也看到了那个彼得，因为三次否认主，后来三次被主来追问，而那个追问不是追问你为什么否认我，而是追问你爱我吗？那我想特别当今天我一进来的时候提到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哦，看到同工们都提出这一点，那是这我想也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的一个的状况，我们很常都有很愿意哦，可是也有软弱，但是软弱的当中我们也看到一样事情，其实我们的主他不是要追究我们为什么软弱，而是要加添我们力量，让软弱中可以重新的悔悟，重新的醒悟过来。就看到其实我们的主来到是为了成就救恩，为了把我们从罪恶，把我们从软弱中拯救出来。我想我们什么时候看到我们愿意重新的起来，重新的修复，我想这是神莫大而且是最大的一个恩典。耶稣为什么为我们钉死，莫过于让我们可以从软弱中再一次的起来。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只简单做一个回应。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回到历史的事件的事发地点，又再看回经过了这么多的年日以来，有人仍然坚定相信，有人却后退软弱，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软弱中起来，什么时候认定，什么时候又再回到他的这个恩典的里头。所以我想我们愿主的怜悯恩典在我们当中，特别当克西马尼园而且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这个橄榄山，那克西马尼园其实就是在一个橄榄的园子里面，橄榄树的园子里面，所以也特别的思想到橄榄树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意义。橄榄树几乎是一棵不死的树就是它可以很老很老了，可是它的好像已经被砍了，可是它的那个所谓的树栽子又会从旁边又再长出来，所以橄榄树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树木。所以我刚来到的时候也是在离开以色列的 最后一分钟有机会买到了橄榄树，所以带了三棵橄榄树的那个树苗哦回来。我想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意义，橄榄树似乎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延续下来，生命不断的延续下来，